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德州大断电，美国暂停 F-35 的生产，是这个星期以来啊两个吸引我的新闻。乍看你看这两个新闻，一个是说地方的，一个是说美国国防工业领域的，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我跟大家聊聊我的这个纵横解读啊，其实细读是能参透其中有些联系的意味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分析。那么最近一个星期呢，严寒天气袭击了美国的中部和南部，德克萨斯在南边，它那个地方啊，是吧？本来这天气夏天是高温，冬天呢没那么冷，结果这次好嘛，漫天风雪，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停电，数百万居民是断电断暖。昨天政府还通知居民呢，说这个自来水都要烧开了才能喝。你看这个水危机是不是又开始了？这现代生活嘛，就是这个老百姓啊非常脆弱啊，居民非常脆弱的，极度依赖电力供应，一停电，照明、供暖、供水。这些与生活品质甚至是生命相关的供给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个事儿让人尴尬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发生在德克萨斯。德克萨斯何许州也呢？是美国号称能源最为丰富、经济能力超强、生产总值仅次于加州，是这么一个大州。那这就很搞笑嘛，对不对？川普任命的能源部长这个布劳莱特呢，对彭博社就说了，德州断电证明了关闭煤炭、天然气、核电站是危险的举动。那因为这些电力站更加稳定，问题就出在美国已经开始大量采用了太阳能和风能，而这些新能源呢，他们是间歇性的啊，安全性不行，保障不行。当然了，坚持把发展绿色能源压制传统能源的民主党还有这个左翼媒体的反应，当时就是辩驳和反击嘛。那福克斯新闻的塔克森因为说指责德克萨斯过度使用风能造成大断电，结果就遭到左翼媒体群殴。极左翼的议员 AOC 啊，就是那位说让全美老百姓不要坐飞机，都住在公寓楼啊，生产不放屁的牛，就那位议员啊，他说到2030年美国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你说牛不让放屁，那人还憋着不放吗？说你算算牛多还是人多吗？是不是一听他这话就是放屁。他在推特上写到说，德克萨斯州的基础设施故障实际上是不遵循绿色新政发生的事情。你说你这啥逻辑吗？绿色新政，你的所谓的科学依据就是全球变暖温室效应。大家记得去年初寒流袭击美国，川普总统怎么说的吗？他说全球变暖在哪里，我需要，现在就需要你。哎，这是他的那个逻辑，就是地球应该一年比一年热呀，你冬天就不应该再那么极端的冷了嘛。那德州本来刚才说这个夏天漫长，冬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样子的南方州他本来就没有预计要花更多的钱去对严冬的防范。要按照全球变暖的逻辑推演，那就更不应该投钱去做这个冬季防寒的工作了，是不是？所以德州电网呢，另外他实际上还做了事儿，他不说没做事儿。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极端严寒，他吃过亏，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建立的叫防冻指南。电网运营商 ERCOT 的官员叫做 Woodfin 的，他说电网已经有防寒的升级了，但是这次天气太极端了，他把这个原因推到天气那儿去了。休斯顿大学的关于能源研究的这有一位研究员叫希尔斯，他就不同意啊，他驳斥这个说法，说你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天气恶劣，每隔8年到10年就这么一个周期，过去一直都这样，所以你别拿极端天气说事儿。哎，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了，思考什么呢？你看天气规律的确是没有大的变化，有极端天气隔个多少年会出现一次。那么在过去10年当中，刚才也介绍了，德克萨斯也做了防寒防冻的升级，它的电网，对不对？那么过去10年究竟什么事情慢慢慢慢的发生着变化，才出现了现在这样的大规模停电的灾难？德州电网数据显示说，2020年德克萨斯40%的电力来自天然气，风力发电23%的份额位居第二。啊，煤炭18%，还有核能啊，跟在后面。如果数字还不能带给你实在的感受的话，我可以跟你说哈，如果你在德国生活过，或者到德州去旅行，你一定会看到什么巨大的风电场，你会被它震撼住的。 100多个风电厂啊。如果把德州看作一个国家的话，它的风电装机容量啊排在世界第五位，前面四位中国、美国、德国、印度，第五位就是德州。它比后面呢这四个国家后面所有的国家的装机总量啊还要多。这一次大规模停电正是由于低温造成了这个它那个风力涡轮机被冻住了。不管反驳塔克森的左翼媒体和 AOC 这样的绿色新政的这个倡导者如何辩驳，德州电网的数字显示，传统能源的煤炭天然气占了这次崩盘的电网当中的多少呢？28000兆瓦。崩盘里面有多少呢？风能和太阳能占了18000兆瓦。所以说嘛，它的比例这么高，突然停运的可再生能源显然是担负了重要的责任，你推不掉，是不是？如果你说天然气管道被冻结了，那左派们找了这个借口。但这危机时刻能够恢复电力供应的不也是那些传统能源吗？不是那些冻僵了的风力涡轮机，它冻着那就不能动了。什么能动呢？煤、核，甚至天然气。德州州长这阿伯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已经下令德州天然气停止对外州的供应，优先供应本州。哎，您听这个州长的话你就知道了，如果说天然气管道真的说是像那些媒左翼媒体宣传的被冻结造成这个困难，那天然气怎么出入德州的呢？对不对？究竟是左翼媒体撒谎还是这位德州州长撒谎，大家很容易做出判断啊。另外呢，做出应急反应的还包括什么核能、煤炭这样的传统能源的稳定供应能力。这个州长说了，差不多每个小时可以恢复多少？20万个家庭，一个小时20万，那基本上这个咱们可以想，未来的一天之内啊，德州的停电问题已经可以根本解决了啊。但是刚才说的像这个水资源呢、污染了各方面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但这个时候风能涡轮机干什么呢？依然是在寒风中啊杵着一动不动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想探讨气候变暖，也不是想探讨民主党的绿色新政啊。过去我节目当中多次谈到了，我就不用说它背后用的什么，就是高额的能源代价来摧毁自由世界的生产动力，然后给予中共机会，让中共用便宜的能源，用最低成本的环境保护费用来获得竞争力。咱们不说那个了，咱们说说两点。第一，为什么德克萨斯州一个传统红州会出现这么蓝汪汪的绿色能源政策？第二，民主党的政策高大上，究竟有多少实际执行力，又能给人民带来是福利还是灾祸？咱们先说第一点，为什么这传统资源最为丰富的红州用上了民主党大力推行的绿色能源？咱们都知道美国的几大豪门之一乔治布什家族，哎，这布什家族他靠的是什么呀？他靠的是石油起家。但是呢，在进入90年代之后啊，这个小布什啊，George W. Bush 啊，卖掉了他手中的那个叫哈肯石油公司，连同家族第二代啊，别的几个的兄弟基本上都离开了传统能源产业。为什么呢？很简单，他们知道美国的石油开采技术成熟了，终于有一天会让美国的石油开采变得异常便宜，就是页岩油啊，这个碎裂技术。那么并且进入一个什么，就是无法产生托拉斯的那种巨富的时代，不会再诞生一个另外一个像这个洛克菲勒这样的大的家族了。因为数以万计、数以十万、几十万计的通过股票和基金来控制传统能源的中产者投资这个行业，那么布什家族的能源财富如何转移呢？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去追踪布什家族的基金投资方向啊。这我呢从几个历史片段给大家一个方向，让大家思考。行了，那个做财经分析还不是我的专长，大家呢可以去找，你能找得到啊。这1999年的时候啊，就在小布什担任德州州长的时候，共和党人控制的德州参议院通过决议大力发展风力发电，而小布什就是这个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方案的推动者和签署者。用倾斜的经济政策来鼓励这些电网运营商啊， 你弱化传统能源，你用传统的煤传统的，我罚你款，多收你钱，哎，多交税。然后呢，你用新能源呢，哎，价格便宜，让你推广。布什家族呢，借助这个尼克松时代就建立的跟中共的良好关系，又在六四期间给邓小平秘密打气，那这事儿可以说对中共是有恩呐、啊。所以后来的江泽民到布什家说吃 BBQ 烤牛肉嘛，是不是？为什么杨洁篪，哎，这个跟布什家族那么亲密呢？哎，总是以一个中美之间密使的身份出现呢？哎，有什么秘密吗？不就是江泽民时代一直到习近平现在啊，他在关于美国的第一大政治家族跟中共有怎样的秘密勾当，他熟悉吗？在寻找传统能源之外啊，布什家族就这样找到了新的发财之路。中共是最大的啊风力发电设备、太阳能板的生产国呀，是不是？哎，大家可以接着看啊，不仅是在德州，2005年，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又签署了一份能源政策法案。一个共和党籍的总统小布什，大张旗鼓的为民主党看家政策、能源与环保开绿灯，这意味着什么？对吧？如果大家还看不懂，咱们就看到最近就明白了。这次最让人恶心的，共和党内部反川普有个林肯计划，对不对？他的核心人物都是几乎都是小布什身边的人，白宫战略家啦，什么总统助理了，施密特、康威，就这些人，他们是创始人。甚至小布什的前那个成员还干了一个什么事，组成了一个叫做拜登43校友的一个共和党人团体来反川普，支持拜登反川普。为什么一个红州有那么多的蓝色的啊标准化的民主党的能源政策，大家心里就应该有数了，是不是？回过头来看，咱们还是要关注这些政策本身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刚才说的呢，啊，不管对错吧，咱们不能以党派和个人来论高低对错，是吧？主要是看什么，你政策主张究竟会有怎样的结果。你有利于民众，我就支持你；你不利于民众，你为了自己的私利，我就反对你。那么这次德克萨斯州的大停电就很说明问题了，对不对？在一个最具备综合实力、最不缺乏能源的地区，造成了有能源用不上、民众受难的局面，怪谁呀？一定要找出原因吧。你看三峡大坝，一开始就因为毛泽东的一个什么浪漫情怀，不是真的浪漫情怀，他骨子里要跟孙中山争谁当国父，哎，谁能造福中华民族，谁就是真正的国父嘛，哎，所以他来了一个什么？孙中山也想造三峡，造不成，他来一个。三峡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对不对？结果呢，神女没吓着，中国老百姓担惊受怕多了去了，是吧？一会儿说洪水来了，要不要塌坝了？一会儿说坝歪了，要溃坝了。那电费省了没有？没省啊！三峡基金费大家都交了，电费每年都涨，这就是出自一人之私、一党之私的想法，肯定不是人民的理想，对不对？那这个所谓的理想，一定是一人之私、一党之私。为什么拜登一上台就着急黄掉那个加拿大的 Keystone 油气管道计划呢？因为那个符合民主党的环保概念呢，因为那个管子过来沿途就不好做民主党再要的新再生能源了，是不是？你就靠着这个油气了嘛，是不是？开个口就有天然气用，肯定便宜嘛。但是这次德克萨斯的停电也引发了人们更加关注这条油气管线了。传统能源不仅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它背后的因素更重要。美国已经付出了大量的科技人力去减少这些传统能源带来的对人们生活的有负面的影响，然后也保持环境可持续发展了，做了很多这样的努力。在这个基础上，传统能源是美国保障经济竞争力、保持强大的最重要的手段。强大的美国谁害怕？当然是准备不顾一切弯道超车的中共害怕嘛。所以德州暴露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局限性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魔鬼统治世界在美国的真实反应。哎，你要说美国又是什么岁月悠长山河无恙啊，大家气定神闲，得了吧啊， 已经悄悄地远去了。美国人真的要醒过来呀！同时关注的啊，这个星期的另外一条新闻就是 F-35 说停产这个事儿了。美国国防部说停产的是因为什么？说 F-35 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全面战斗测试。美国国防部说的。俄罗斯怎么说呢？俄罗斯有个专家，但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专家，反正是中共媒体这么说的。中共媒体引用说俄罗斯专家说的，说那位专家说什么呢？是中共的稀土出口制裁发挥了作用，导致了依赖稀土生产隐形涂层的这个飞机 F-35 没办法继续生产了。那么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首先咱们就看这个中共这方面，中共把稀土真的是这个战略物资出口作为制裁美国的做法，这个事是真的啊。那么我在过去的节目中详细的分析过了，他不是说是金灿荣的这个杀手锏吗？你说这一招他真的这么用，他真灵了，那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川普和美国慌了，而不是中共跑到美国华盛顿来签署一个到现在中国人都不知道内容是什么的贸易协议，对不对？这才反映出你的制裁有用吧。实际上中共即便是从国家层面上去控制生产出口啊，也没有办法控制啊民间大量的非法开采和走私。反而你这边国家即便是要去控制它生产，控制它的这个出口，反而会造成什么？民间的这样的做法呢，矿产资源浪费啊，环境破坏的更厉害，对不对？你来一个检查人员监督人员一过来，哇，小矿业主投资几万几十万的撒腿就跑了，扔一个大坑在那里，对不对？环境破坏更厉害，国家还少收了很多税款，因为他走私出去啊，对不对？根本是得不偿失。但是会不会有作用呢？没有实际作用，但是有战略威慑意义。既然有战略威慑意义，美国就要去做应对，对不对？知道存在这么一个危险，会被别人卡脖子。但是呢 F-35 的生产会受影响吗？F-35 是国防重点合约，第五代战机是保障美国和盟友最重要的武器，所有的供应都应该是保障的。就算真的拿不到外部资源了，中国的这个走私稀土也买不到了，那美国的战略存储也花光了，这现实中不存在啊，这三样都有其实啊。那么 F-35 每年需要并不多吧，500吨稀土，在整个世界数十万吨的市场上不是一个大数目，怎么不能弄到呢？真的这困难到那个程度，也可以停产别的项目来保 F-35 的这个涂层啊，对不对？所以中共稀土制裁造成的停产呢，不是真实的，就是不是他的制裁造成的。那么美国国防部说的是不是真的呢？也不是真的，也是个借口。什么战斗测试？什么是战斗测试？各种战斗中出现情况下，各种极端情况下，飞机的耐受力啊，技术安全指标是不是符合要求？测这个。可是朋友们， F-35 已经是批量供应北约盟国的战机了，已经是批量供应日本的战机了，已经是美国自己的主力战机了。难道美国要哪一个说不知道能不能上战场的最尖端武器来糊弄盟友吗？是不是？你糊弄盟友，你装备美军了，国防部说一个不符合战争要求的武器拿出来让士兵用，你找死呢？这是不可能的。再说了，什么战斗测试？什么战斗测试能比得上实战？以色列空军驾驶 F-35 空袭这个叙利亚，空袭伊朗，俄罗斯最先进的从 S-300 到 S-400 防空系统连预警反应都没有，中共求了半天 S-400 到现在俄罗斯还不给中国呢，对不对？压根都看不见 F-35 在哪儿。就在前段时间1月底嘛，以色列空军甚至挑衅性的把飞机低空穿越敌军的这个防区，什么意思？就让你看见我，你的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武器看不到我，我让你们用肉眼看看吧。当然你们要用肉眼看到我的时候，其实我真打你，你们早就死掉了，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这种挑衅除了有逼迫对手紧张啊，你紧张啊，一开机暴露频率啊，达到这个战术目的之外呢，还有一个精神震慑的战略目标，一个目的在那，你打不着我，我就在你身边，是吧？你想实战这么优秀这么超越的武器又已经在全世界范围部署了，国防部怎么可能回头来跟洛克马丁公司说，要补一个实验室的数据呢？是不是？ 那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啊，看看时间啊。第一呢，这个稀土啊，作为战略资源呢，美国不会任由这个就是任由敌手来控制自己的。作为战略大师的川普更不会做这样的傻事儿。所以2019年在夏天的6月份的时候，商务部就执行了川普的一个叫做啊13817的行政令，确保安全和可靠的供应关键的矿物这个矿物质的联邦战略，包括稀土在内35种对美国国家经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矿产，必须保证其供应。大家知道这个包括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在内啊，他都发起了一个什么叫投资奖励措施，想立法来鼓励国内的矿主啊重开稀土矿。咱们也知道川普还亲自接待来自澳大利亚的稀土大亨嘛，准备搞合作开矿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彻底能打破中共操控的局面现在发生变化了。虽然目前还没有新闻机构进行跟进报道啊，那当然了，你现在左翼媒体他要捍卫拜登这个政权嘛，他有这样的偏见，所以这样的话题也许以后才会出来。但是我可以说啊，就这个像澳大利亚商人，像美国这些矿产矿业主，他们有商人的敏锐，商人的这种敏感度会比正常人在他们所经营这个领域啊，他要高得多，他的敏感要高很多。民主党的总体政策是，他是倾向于什么？哎，拜登上台后连续发布是吧？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啊，终止美加天然气管道建设，甚至下一步的页岩油开发的限制都出来了。那你想，这一定会让澳大利亚矿业主和美国的投资商，是吧，望而却步的吗？美国为什么有丰富的稀土资源不开发，让中共占先机呢？朋友们都知道，就是因为开发的环保成本太高了，所以让中共去干，让中国人欺负。你看，在江西、在内蒙欺负那些老百姓，他在那里开发啊，水土流失啊。这重金属中毒得癌症的很多，但美国他不敢干这个事儿。但是你想现在这个局面下，是不是民主党打的旗号就是要环保啊，甚至要牺牲所有的经济和生产竞争力。石油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多重要啊，不也可以限制也可以停掉吗？稀土难道就会让你重开？所以说哈，原材料出现的风险不来自于中共的制裁，而来自于美国的政策面发生了变化。那些打着为美国好的旗号的家伙正在做着伤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事情。川普时期用行政令打造美国国防生产的这种叫灵活保障，是不是国际市场有便宜我买，国际市场有状况哦，出现中共这样要控制我，我自己也能自给自足。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给予人民富有、给予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那现在呢？大家当然了啊，环境优美啊，是不是活在一个环境优美描绘出来的蓝天白云下？但是有多少人想到没有，在这个蓝天下的街道上，是不是开着刻着81军徽的坦克呢？另外 F-35 啊，不少重要部件是在土耳其组装。川普当时还开玩笑说呢，世界上最大的喷气飞机在土耳其生产， F-35 也是他们生产好的送过来的。川普当然在改变这种状况。这个熟悉工业生产的朋友们知道啊，这个过程啊，你把这个单子放出去啊，你放出去了，这个过程很难，你要考核这个生产状况，他们的技术成状况、质量控制情况啊，你要把这些东西全套拿回来也很麻烦的。所以现在在拜登政府这里啊，我相信一定是给国防部类似的指令，就是要保留已经在撤出土耳其的这些在生产 F-35 主要机身部件的这么一个生产线，要留在土耳其。拜登不是要重回国际大家庭吗？不是要跟盟友们重新建立美国的国家领导力吗？这个重要的国之重器的回归国内就因此被打断了，这是可以预期的，是吧？因此呢，美国国防部啊无限期停止 F-35 生产的，我相信这一定是第二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就跟大家回忆一下奥巴马时代的一个现象了啊。大家知道这个中共对台湾的 超强霸凌对南海的扩张是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的。当时美国确定了一个重返亚太战略。那么这个亚太战略荒唐在哪里呢？重返亚太的首要敌手确定了就是中共，但是奥巴马却在重要的地区盟友关系上，在 TPP 上，哎，跟日本给谈崩了。那跟台湾更别说了，连台湾都不让参加谈，哎，却把这个中共请来参加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你让你的盟国怎么想？敌友不分嘛，怎么打仗？是不是？甚至要与中俄结盟对付朝鲜。可是天下人尽知朝鲜就是一个打手，是黑社会大佬的打手，你跟黑社会大佬谈怎样对付黑社会的打手，那黑社会大佬都要嘲笑你，是不是？这难怪杭州 G20 把红地毯都从空军一号旁边拿走。而现政府拜登就是当初的奥巴马的副总统，就是当年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人之一。重返亚太口号上喊得很响，而南海绝对不可以动啊！习近平说我们是和平开发，哦，你是和平开发，那你们就和平开发吧。重返亚太军事上重点部署，对吧？奥巴马呢，哎，军事上重点部署，但是他后头把国防预算给砍掉了。中共发展中程飞弹最疯狂的时期，奥巴马把美国的导弹项目经费都停掉了，然后说是把科研经费停掉了，我去增加部署，增加导弹数量。你一听有问题吗？问题大了去了。为什么呢？中共就是增加数量。为啥？中共是缺乏技术的情况下，他搞群众运动，搞数量竞争吧。哎，他不是老是说我们1000枚导弹来打你的航空母舰，不老干这个事儿吗？美国的优势在哪里？美国的优势就是绝对的高科技，领先一代甚至两代的高科技。奥巴马政府故意用自己的短项跟中共的长项比，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精致的卖国主义啊！那今天的拜登政府一样的，开始在口号上增加分倍数了啊！谁也不要忘记了啊！民主、人权。但是当年克林顿时期对中共的人权喊的声音啊，比现在高多了。最后呢，人权换贸易，就像德州的停电一样，我们不要看那描绘的美好，我们要看它的实质，你是出于私利还是人民的利益。有时候我自己也很困惑，他们这么折腾为了啥呀？傻吗？能有好处吗？你绿色新政他们能捞到什么呀？明明白白是一个空中楼阁，怎么可能美国建公寓让全国人、全美国人住进去呢？怎么可能不坐飞机呢？哎，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突然就明白了。这个报道很简单，说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哎，告诉大家要吃合成牛肉，因为养的牛放屁嘛，是不是啊？都污染环境啊。而比尔盖茨他自己呢，他早就掌握了合成牛肉的关键成分。养牛谁都能养，哎，我嘴馋了，我爱吃谁家的吃谁家的，对不对？但是在未来呢，只有他们几个人能合成牛肉。而现在是多么好的机会啊，全球主义者们和美国的所谓政治精英们合在一起了。因为一个不靠人工靠机器诞生的伟大的民主的拜登政府将为那些全球主义者打造一个吃放屁的牛会有罪的社会，这样人们将失去选择的权利，走进奥威尔的故事当中。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